和恋爱，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开始恋爱关系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当中的人，可能有已经开始恋爱关系的，可能有还没有开始恋爱关系的，我们在当中还有结婚的啊。但是呢，我想这个话题对每个人都会有帮助。对于单身的很简单，就是你在以后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知道怎样做是有智慧又合乎圣经的啊，不是说我讲的你就要一步一步全部都要照着做，但是我想或多或少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记忆当中会产生影响。所以这是第一个，对单身的人来说，你在以后谈恋爱的时候或者要开始恋爱关系的时候，我今天晚上所讲的会让你知道一个框架应该是什么。就好像你如果要进到游乐场里面去玩，你要知道这个游乐场里面的规则是什么。所以这是对单身的人。如果你是已经开始恋爱的，你可能会发现说，哎，我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已经谈了一半了，怎么样，从头来过吗？那肯定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已经在恋爱当中，那我希望你知道说合乎圣经的恋爱关系应该是怎样开始的。那么或许你们不是这样开始的，没有关系，如果以后别人有人来咨询说我应该怎么表白，如果有人跟我表白了我该怎么办，你不要用你的经验去回答他，我希望你用今天晚上听到的东西去回答他，而不是告诉他说哥以前是怎样的你要告诉他说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讲应该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对于已经结婚的人来说，当然你恋爱已经谈完了，你的恋爱已经成功的走到了尽头，但是呢我还是想说同样，如果我们鼓励在教会里面建立家庭和单身弟兄姐妹之间的督责的关系，或者说彼此帮助的关系，所以如果有人来向你寻求帮助的话，我希望今天晚上的内容也会对你有帮助，使你知道如何可以帮助别的，要进入恋爱的人，无论你的恋爱是怎么开始和怎么结束的。所以我们今天会要回答这几个问题。第一是怎么开始一个恋爱关系，或者说你为什么想要开始一个恋爱关系。第二，你在考虑你的约会对象的时候，或者说你的潜在配偶的时候，你主要考虑哪些品质。第三，谁应该主动表白，怎么表白。然后第四，恋爱关系应该如何开始，有没有一个恋爱的框架结构，就是好像说我们不会特别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不同的，上帝所在你身上造一个不同的房子，我们不会限制说一个房子应该造成什么样子，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些原则，让我们看到房子什么样的建筑物叫做房子。如果造一个实心宝塔，你不会管它叫房子。一个房子之所以是房子，因为它符合一些对于居民住宅的一些通用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些通用的原则。那我们在上次的时候也讲过一个概论，就是基督徒的恋爱。那我上次讲的，主要就是说恋爱的目的是为着婚姻，是为着寻求进入婚姻的可能性。所以恋爱不是为着娱乐，不是因为我孤独我希望一个异性的陪伴，而是我希望进入婚姻，所以我和这个人相处是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进入婚姻。那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些重要的圣经原则。第一是还是这个原则，就是单身的基督徒恋爱和约会的目的是寻找可以结婚的对象，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关系是流氓行为，这是第一。第二呢，一般来说弟兄应该采取主动来开始恋爱关系，姊妹在通常情况下是属于回应的一方。我不是说绝对，所以我用一般来说和通常情况下，但是你不要永远一般来说。很多人想到听到一般来说的时候，他想的是我可不可以例外。就像我们规定说你要加入教会成员，你必须听完六课，上完六课成员课，很多人就想我可不可以缺一课。那我想我们不要去想自己可不可以是例外，就像我们不会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不受洗，就像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那圣经也的确说十字架上的强盗没有受洗，但是那是一个例外，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想着自己是那个例外，我们要想的是自己是一般来说。所以一般来说弟兄采取主动来开始恋爱关系，姊妹在通常情况下属于回应的那一方。第三，恋爱关系应该在圣经的权柄下进行，所以呢，你的恋爱关系不是你们两个人自己的事情，不是一个私密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文化告诉我们的是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恋爱关系是在某种监督的架构下进行。这个某种监督的架构没有一个通用的公式，一定要某一个人跟你怎么样，但是呢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是你需要有来自家庭 教会肢体和属灵长辈的建议和辅导，而教会的领袖，也就是牧师或者长老，或者是对没有建制的教会来说，就是大家所公认的教会的领袖，对你的恋爱关系负有属灵上直接的责任。然后第四呢，就是寻找可能配偶的时候，你看重什么？当你在寻找你的对象的时候，你看重什么？我们应该看重的是流行杂志上所告诉我们，比如说暖男啊，或者是或者是潮男啊，或者是怎么样一些，可能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名词，让我们找这样的人。但是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注重寻找的是圣经当中所赞美的品格。圣经当中赞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品德，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第五，你要思考的是你的恋爱关系能不能够很好的服侍地方教会。因为我们恋爱是为着进入婚姻，如果说婚姻关系是为着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你也同样要思想的是你们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是不是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不是能够服侍地方教会，你们是不是能够在基督里面彼此服侍，你们是不是能够在一些事情上开始共同的服侍，你们将来的婚姻能不能够在同一间教会里面服侍，这是你在考虑要不要进入婚姻的时候要考虑的因素。但是恋爱是为着婚姻的，所以你在恋爱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些因素。如果我说的这些，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提纲，就是我会讲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这些让你觉得太教条，很多的约束，那么很可能是因为你在之前对恋爱的认识是来自这个世界的文化，而这个世界的文化和圣经的文化是互相敌对的。所以我前面讲到的五个原则应该是恋爱关系的核心原则，也就是写在讲义的最前面。恋爱关系是从单身到婚姻的一个过程，它有三个必须的属性。第一是由弟兄主动来开始，并且弟兄愿意承担带领的责任。第二是在其他人的督责之下，家庭、教会或者属灵的伙伴。第三，总是以婚姻为目的。好，那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我们怎么来寻找，我们怎么来确定谁是我要恋爱的对象，谁是我要去无论我是被动的回应别人的表白也好，或者是我主动选择一个人去表白也好，根据圣经原则来寻找配偶。简单的来说，根据圣经原则来寻找配偶。很多时候我们开始恋爱关系，我们都是考虑 哪一个人我喜欢，哪一个人是我潜在的恋爱对象。但是呢，我真正要考虑的问题是在考虑别人之前先考虑我自己，因为你不能够改变别人，但是你能够改变你自己。所以你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近前的配偶，你自己能不能够成为别人近前的配偶，你自己能不能够成为别人近前的配偶。如果你是希望你的婚姻能够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能够折射基督的荣耀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代表基督的人。所以有几个重要的问题你可以来问自己。第一，你要成为别人的好对象，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约翰福音三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基督的门徒。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这里哪里适合我去约会，而是你的救恩问题。因为对于一个我们，至少我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我很高兴，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教会成为他的成员，那么我很高兴你来到这里，我也很盼望你从这个课程里面得到益处，对你有帮助。但是最基础的是，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需要首先考虑的是你自己的救恩，你是否一个相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是否一个顺服耶稣基督教导的人。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某一个教会的成员，那我刚才说到 我希望你首先考虑自己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你再考虑跟谁约会。因为我前面讲到说，只有加入教会成为一个成员， 第一个地方教会确认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才是公开宣告你是一个代表基督的人。所以第一，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当然有很多教会没有成员制，可能你来到这里有的教会没有成员制没有关系，如果你是常规性的参加一个教会，他看你是他的成员，你也看自己归属于他，你就是一个教会成员。好，所以第一是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第二你是不是一个在基督里长进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追求属灵成长的人，还是你满足只是满足于受洗了有教会聚会生活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应该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以强弱程度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彰显出来。可能有人说我自制力不强，因为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讲的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可能你在别的果子上有程度强弱不同的表示，而且这个程度强弱随着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它会增强。就像圣经讲到有不同的恩赐，其中有个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基督怎么会把大使命颁布给我们呢？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拥有这些恩赐，只是他表现的强弱程度不一样。你是否在基督里面长进，你是否在属灵的果子上体现出你的程度在增强而不是在停滞或者整体性的没有表现。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长进，或许谈恋爱我觉得它会成为你属灵生命长进道路上的一个阻碍，因为这让你太早的把你的精力转移到另外一件让你兴奋的事情上面去。第三，你在属灵上是否预备好开始一个恋爱关系？有的人在信仰上还不成熟，或者你还在和一些严重的罪在征战，这个严重的罪，有的严重的罪是有相当程度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沉溺于色情的网络，有的罪是不那么严重的表现出来，比如说高度的自我中心，什么事情都以自我出发去考虑。无论它是表现出来还是没有表现出来，一个基督徒应该自己明白，或者自己或多或少的知道。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可以问，可以有建立属灵的友谊的人，跟你有属灵友谊的人，你问他说，你觉得我身上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你不建议我进入一个恋爱关系的。如果你还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在别人身上花时间就不是一个好时机，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高度自我中心的人，那么谈恋爱对你和你恋爱的对象都会是一个灾难。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不如要专心在自己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成熟，或者是专心的对付自己的某一个罪。我刚讲了三，所以第四，你是否是一个谦卑受教和顺服权柄的人？你是否愿意在你的恋爱关系当中接受别人给你的建议和意见，还是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希望别人插手？你是否愿意对你的恋爱关系负责任？是否尊荣你的父母，接受你父母的意见？是否顺服教会当中合乎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也是你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第五，你是否能够维持好的友谊关系？你有没有好的属灵朋友？还是你不会建立属灵的友谊？如果你没有学会跟别人，包括同性的朋友，建立属灵的友谊，那么你应该先学会这一点。因为如果你没有属灵的朋友，你怎么能够和别人进入更深一个层次的关系？因为你要恋爱的对象是在灵魂上在生活上都会进入比你和你的属灵朋友更深层次的关系，所以你应该先学会建立属灵的友谊。第六，你在经济上有没有准备好？因为恋爱是指向婚姻的，如果你在经济上没有准，经济上不独立，负债累累，刷爆了很多信用卡，然后这张信用卡的钱还那张信用卡，那么你应该先解决你的债务问题，或者至少对你的债务有所计划，知道怎么让自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否则的话你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我们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不停的换工作，不停的刷爆信用卡，他在职业上没有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成熟的规划，或者说没有考虑过自己怎样首先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人，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进入恋爱关系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所以这六个问题，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是否在基督里面长进？你在属灵上是不是准备好 然后你是否是一个谦卑受教和顺服权柄的人，你是否有好的属灵友谊，和在经济上你是不是有所准备，这可以帮助你思考你是否准备好成为别人的恋爱伙伴。所以这是考虑你自己。那么第二，你在考虑对方的时候，谁是你的潜在的恋爱对象，你看中的是什么呢？美国有一个杂志做了一个调查，说如果你要谈恋爱的话，你喜欢什么样的人，按重要性从高到低排序，有四样事情。第一是他的个性很好，就是他容易相处，他不是一个随便发脾气的人，他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他的个性很好。第二呢，他的外表很好，他有吸引人的外表，他非常的有魅力，他穿得很潮啊，或者是很英伦风。第三，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讲话非常有幽默感。第四呢，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非常的创新，你跟他在一起了，他总是能想出新的激动人心的玩的东西。所以这是这个世界说一个有一个你考虑对象的时候最吸引人的四个特点，从高到低排序。你觉得这个四点怎么样？都挺好的。那么他是不是基督徒应该在找对象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呢？他是不是应该是基督徒在找对象的时候主要考虑的重要特质？那我想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每个人可以问自己，我所看重的潜在的对象，我看重他的什么？我在寻找的时候，我寻找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看重的东西和我刚才所给出的列表差别不大的话，你的信仰很危险，这表明你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不如找个时间列出来。那我相信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看重的是存到天国永恒的东西。那么在你的列表里面，一个人的敬虔，他爱不爱主，他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居于首位。很多婚姻当中的困难不是在婚姻当中才发生，而是更早。很多婚姻当中的困难不是在两个人进入婚姻当中才发生，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是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在定一个恋爱对象标准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在很多情况下，我要强调一句话，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看中的特质里面，如果你看中你潜在对象的特质里面不包括他的敬虔品行，比如说作为弟兄来说，你可能在想只要是个漂亮的姊妹就可以，或者作为姊妹来说只要是一个弟兄就可以，如果你看中的特质里面不包括他的敬虔品行，他的信仰的深度，或者是你选择一个不敬虔的人进入恋爱关系，那么你在为自己的一生选择一个巨大的麻烦和痛苦，这会在你们后面的婚姻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当然我们会说上帝有恩典，我们也的确看到有一些，当然我们在之前讲到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的时候，就会有人说我看到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是因为姊妹信主，然后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从而使他也信主，这是一个很好的榜，很好的见证。我们的确看到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啊，在西安山其他教会里面也有不少。我的反驳是，第一，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恋爱作为传福音的手段，圣经告诉我们用神的话语作为传福音的手段。第二，我们只看到了留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丈夫信主而留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换句话说，你的样本库都是成功人士，都是已经信主的人，你的样本库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把样本库扩大一点，看到所有以所有和非信徒谈恋爱的人作为样本库的话，你会发现说大量的是双方都不来教会，两个人都不来教会，两个人都停止了在属灵里面的成长。所以当我们取样的时候，你要确保你的样本库是正确的，而不是取你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个就好像我说今天所有来的人请举手，那当然100%的人都来了。所以同样，如果我问说如果我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的时候，我说和不信的人谈恋爱，最后你的丈夫信主的人举手， 来教会了，肯定我想95%吧，应该是。所以这个样本库是有问题的。那啊，所以我不是说你要找一个完美的人，我不是说你要找一个最属灵的人，但是你要找一个愿意在敬虔、在信仰上面成长的人，一个愿意渴慕神话语的人，一个愿意和你在约会的时候谈论圣经、谈论属灵书籍、谈论讲道内容的人。如果你们在约会的时候谈的内容和你的信仰毫无关系的话，那么我有理由怀疑这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基督徒的恋爱，这是和世界上恋爱没有区别。恋爱和婚姻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件别的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所以不要把世俗所看重的东西看得太重，而是要把圣经所看重的东西看得很重。圣经看重一个人的敬虔，看重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所以你也要看重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你对某一个人感兴趣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某一个人是你觉得他，你可能觉得他会是你将来不错的配偶，那么你要考虑这些圣经原则，在你的讲义里面也有。第一是你是不是确定对方是一个基督徒，不是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是基督徒，也不是所有受过洗礼的人就一定是基督徒。如果你对这一点不确定的话，可能你看到他来教会，可能你看到他说他受了洗，他可能也加入了一间教会成为成员，当然我觉得加入教会成为成员的靠谱度要大一点，但是呢这都不能保证他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你需要观察他的信仰生活，你需要最好你们有共同的朋友，你可以去询问共同的朋友，而不要太快的进入恋爱关系。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你们在同一间地方教会里面，你们就可以在集体生活当中来互相认识，而不需要去约会网站上面碰运气。所以第一，你是不是确定对方是一个真基督徒？第二，对方在生活行为上面是否表现出他有一个爱主的心？这是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果子。例如他是否花时间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是否花时间读经，他是否花时间祷告，他是否花时间和别人建立属灵的关系，这体现出他的果子，体现出他有没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他就没有果子。他是否花时间，他是否花钱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比如他愿不愿意买属灵的书籍，基督教的书籍来给自己看，他愿不愿意花钱请福音朋友吃饭，好向对方传福音。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不愿意在属灵的事情上花钱花时间，那么我们有理由对他的信仰状况画上一个问号。第三，他是否表现出他爱神的话语，他是否愿意读圣经，是否愿意跟你讨论圣经，是否愿意按照圣经来规范他的生活，还是他觉得神的话，圣经是圣经，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我只是有一个宗教信仰而已。第四，在他的生活当中是否有基督徒的品格展现出来，是否有属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22给我们很多属灵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连我儿子都会背。所以我们要看他的生命当中是否有这些果子，或多或少的体现出来。我想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从你跟他讲话，从你跟他的接触，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我有一次我们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坐卧铺大巴，然后从六库坐到乡下去，然后我们坐车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那张床上的这两个人应该是弟兄，就是你可以从他们两个对话的，他们没有谈到基督教的事情，但从他们两个对话的方式，两个人下车去找厕所的这些对话，你都可以感觉到他们好像是基督徒啊。所以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体现在后来他们的确是基督徒，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是在他的言语行为上面结出果子来。第五，他是不是有服事，他在教会当中有没有服事，他的服事有没有果效。第六，他是不是关心别人。第七，他是在祷告和读经上是否持续和忠心。第八，他对婚姻有和你一样的视角和价值观吗？他是否同意按照以弗所书5的教导，婚姻体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他是否同意婚姻应该折射出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家庭当中。如果他对婚姻的理解，他对婚姻关系的理解和你对婚姻的关系的理解差别非常大，或者他认为说教会就是教会，家庭就是家庭，我们就是礼拜天来教会，其他跟教会没有关系，那么这体现出，至少体现出他需要教导，他需要在神的话语上有更多的认识。你信任他和他的品格吗？他说的话你是否能够相信？还是他每说一句话你都要反复确认？比如说你需要找别人来确认这个人的品格，就是我希望说你要谈恋爱的对象应该是一个在品格上值得你信任的人，而不是一个你常常要怀疑，像那个电影手机里面演的，你经常去非要去翻他的手机，看说他说的话是不是可信。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建议你们进入更深一层次的关系。第十，对以上的问题，你所信任的人，比如说你们共同的朋友，是否也和你想的一样？我不是说你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有100%确切的答案，但是这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帮助你去思考，那个人是不是值得你去和他建立关系的人，是不是值得你跟他去建立一个超乎友谊关系的人，不是一般的关系。那么作为对于姊妹来说，我们特别讲到弟兄和姊妹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姊妹和弟兄在考虑对象的时候，他们考虑的焦点也不一样。对于一个姊妹来说，你要考虑的问题是他是不是一个你敬重的人，他是不是一个你觉得你以后会敬重的人。如果你上婚前辅导的话，你会知道说丈夫需要的是妻子的敬重，而妻子需要的是丈夫的赞美。所以对于姊妹来说，如果你的对象，潜在对象，不是从开始你就不觉得他值得你敬重，比如说你觉得他是一个需要你带领的人，你觉得他是一个需要你教导圣经的人，你觉得他是一个需要你帮助他做决定的人，那么你们以后会很艰难。我也的确看到，甚至就在我们的网络里面就有这样的家庭，非常的艰难。所以你需要想象是你的生活能不能够顺服和跟随这样的弟兄来作为你的头，按照以弗所书5:22-24的教导，他的带领会不会让你很难顺服？还是有时候你想带领他，你想做他的脖子，因为有人说丈夫是头，我是脖子，我叫头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所以他的带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难顺服，或者你有时候想帮他做决定？还是他的带领会让你喜悦的去顺服，或者是虽然不是很喜悦，但是你愿意降服的，愿意放下自己的东西去顺服。所以这是一个他是不是一个你敬重的人。第二，你是否相信他会是一个很好照顾你和你将来的孩子的人？他是否在经济上能够为家庭负责？他能够服侍你和鼓励你的属灵成长吗？他愿意在神的话语上来教导你至少他表现出他愿意教导，不是说他现在有这个能力教导，而是他表现出他愿意教导，他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引导家庭。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观察他和别的弟兄之间的谈话，他是怎么和教会当中的年轻的信徒、年长的信徒或者教会当中的儿童之间来互动的。第三，他是不是在圣洁和圣经对弟兄的要求上长进？他是否关心圣经当中对男人所说的一些的经文？这是姊妹要考虑的问题。对弟兄们来说，作为一个弟兄，你是否相信对方是一个会关心你、会照顾家庭、会带领孩子的人？你是否在他身上看到他体现出某种程度，你没有结婚谁也不知道，但是某种程度上你愿意去这样相信他？然后第二呢，他是否按照圣经在敬虔、在圣洁、在圣经所说姊妹所具备的品格上面，他愿意在这些上面去成长？第三，你是否想象过他将来和你一同配搭服侍？比如说如果你将来在某些方面有服侍，你是否可以想象这个人他会和你一同来服侍，和你一同来配搭，会成为你的帮助者？第四，你是否想象过他会跟随你的带领顺服你，是否会鼓励你、敬重你，使你成为一个好领袖？这是弟兄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恋爱是指向婚姻的，所以我们都要在假设进入婚姻的光照下面 来考虑潜在的对象和人选，毕竟你还没有开始，你还有机会，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光照下面来考虑潜在的对象。当然没有人，可能你听起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的要求，没有人能够把这些要求完美的展现出来，即便在结婚以后也不可能，就像我现在也不是。但是你潜在的对象，他是否愿意，他是否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现出他羡慕这样，他愿意向这些方面去成长，是否展现出他的喜悦，并且努力的去学习和长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寻找配偶的时候，我们寻找约会和恋爱对象的时候，是因为孤单，坦率的说是因为孤独，是因为看到别人有，是因为我想要有。但是选择一个结婚对象比找一个孤单时的伙伴要重要的多，因为那个人是你将来一生和你一同敬拜神的人，那个人是将来和你一同建立家庭的人，那个人是和你一同服侍神的人，是和你一起经历苦难的人。当你失业的时候他会陪伴你，当你生癌症的时候他会陪伴你，当你被车撞的时候，不要说我今天乌鸦嘴，他会陪伴你，他是你一生要带领的人，或者是你一生要跟随的人，这是他在你在神面前要负责的人，和你一同做决定的人。你做决定的时候不会考虑别人，但是你一定会考虑你的配偶和你的孩子。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孤单而放弃这些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配偶应该有的品质，或者是自己应该有的品质。一定要思考圣经怎么说，因为这是你一生当中最大的决定，这比你找工作要重要的多，对不对？这比你买房子要重要的多，买房子大不了卖了再买，但是婚姻是没有第二次的。那你在哪里找这样的对象呢？首先在你所处的地方教会，如果你地方教会很大，我们这个不大，所以很容易，在如果你的地方教会很大，那么就在地方教会的小组里面。尼尔森牧师说，尽你所能的快跑奔向基督，在你奔跑的过程当中，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什么样的人是最适合和你进入婚姻的人，应该是和你一起在奔跑的人，跑得离你最近的人。所以我鼓励首先是在你的地方教会里面，或者是其他集体，在集体环境里，比如说你有职场团契，或者是你有周间的查经班，这些都是你经常碰到能够和你一同奔跑，你也能够观察他奔跑的，这样的人是你应该首先考虑的对象。当你和一个，当然我不是说那个，当然现在网上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婚恋交友平台，我们也有校友会，这些跨教会的或者跨团契的平台，这些平台都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当我们使用这些平台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说我们是否同样的建立一个督责的架构。就像校友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为透过这个校友会的施工建立了一个督责的架构，那么网上的交友婚恋交友平台可能就没有给你这样的架构。所以如果你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恋爱关系的话，你要思考说你怎样去比如说两个人尽早的，如果关系确定的话，尽早的到同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去，或者是寻找属灵的朋友，建立信任的督责关系，来给你看顾和关怀帮助。请注意，我前面讲到的这些里面，没有讲到世俗的恋爱文化所给我们的看重的东西。我前面讲到说，世俗的恋爱文化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外表，一个人的魅力，一个人的幽默感，一个人是不是有在约会的时候有足够的创新，这些是世俗所看重的东西。那么我们是不是不看重这些东西呢？那我想当然不是，你要找的对象一定是一个你爱的人，你之所以爱他，一定是他身上不光光只是我前面所说到的这些特质。魅力是重要的，但魅力不是首要的。圣经当中也讲到，在美貌和魅力上面吸引配偶是一件好事。在创世纪里面，利百加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至少圣经是这么描述他的。拉结是一个有美貌的人，所以很喜欢他。在雅歌当中讲到婚姻的美好的时候，也讲到那些女子或者男子都有外在的魅力。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化里面，把外在的魅力提高到了极致，把外在的魅力当做了一个偶像， 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首要的考虑因素。但我们要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小心，因为箴言31:30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价值观是，首先是一个人的金钱，而不是他的魅力或者是他的外貌。甚至我要指出，什么事情比外貌和金钱更重要呢？你们的神学一致性，你们的信仰是不是一致的？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在即便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不是说你们要在每件事情上都一样啊，但是呢，能够高度的一致是最好的。我不是说你要拿出系统神学书，然后两个人 每个礼拜读一章，然后两个人在一起讨论有哪些认同哪些不认同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基本，你们应该有高度的一致。所以教会的信仰告白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你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你们的神学是不是一致的，你们是否对神的主权，是上帝的主权拣选还是人自己的自由选择，你们是否在这个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你们是否对教会的体制有一致的看法，你们是否对圣礼有一致的看法，你们是否都看重教会生活，还是觉得说教会生活有一个觉得很重要一个觉得不重要，你们是否看重圣经在你们生活当中的地位，你们是否看重圣经当中所说的男女受造的角色，就是我们在后面会讲到互补论，你们是否都同意互补论，还是有一方是互补论另外一方是平权论，你们是否都同意上帝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的目的之一是培育金钱的后代，还是有一方觉得说是培育金钱的后代，另外一方觉得说没有，我们可以做丁克，可以没有小孩。所以这些都是我前面所说的神学一致性。如果一个简单的评估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即便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但是你们对将来要去哪一间教会，在那间教会里面服侍这样的事情不能够获得一致的话，那么你们也会很困难。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但要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当中荣耀神，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地方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教会当中和别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希望你认真的思考，你们能不能够在同一间教会里面服侍神，而不是分开的服侍神。我碰到过这样的家庭，妻子在一间教会，丈夫在另外一间教会，当然圣经没有说夫妻一定要在同一间教会，但是我不得不说，如果夫妻分开在两间教会，即便你在这两间教会里面有非常好的服侍，大家都很欣赏你们，但是你们的家庭生活在教会里面是没有见证的。所以包括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在 CPN 的群里面也讨论到一个问题，说有这么一个案例，就是讲到一个丈夫，他在三字里面带查经，是三字的主日学老师，他的妻子非常反对三字，所以他的妻子在家庭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对于教会的牧者来说，他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他是应该劝这个姊妹去和丈夫在同一间教会，也就是去三字呢，还是应该让坚持反对三字的原则，而让这个他们这个家庭继续分开。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别的教会领袖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说他们两个人在同一间教会比坚持反三字的原则，当然我也很反对三字，但是我认为两个人在同一间教会要更加重要的多，因为上帝造男造女的时候，家庭的设立是在此之先的，所以上帝先设立家庭，让家庭能够反映上帝的荣耀，所以我更看重两个人在同一间教会里面能够让他们的服事有果效和有见证。当然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为了服事两个人在两个家庭，那两个教会，那意味着他们把服事看作了偶像，他们把服事看得比他们的家庭是否见证基督要来得更加的重要。所以你们要考虑你们能不能够一起服事神，而不是分开服事。如果你们在信仰和神学上常常对很基础的事情有相当大的争论，那么很难想象你们怎么一起服事神。这会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家庭对不幸的世界来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这会因为你每天都和最亲密的人在共同的信仰上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会让这个世界对信仰产生误会。 在圣经当中，丈夫被呼召成为妻子属灵的头，并且造就妻子，妻子被呼召来跟随和帮助丈夫，支持他成为好的属灵领袖。如果在基本的事情上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跟随和带领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在你认识潜在对象的时候，在你们约会的时候，你们应该讨论属灵的话题，这样你们才能够理解，才能够发现你们的信仰是不是一样的，你们将来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所以你们可以讨论属灵的书籍的阅读，你们可以讨论今天的讲道，你们有什么样的反馈应用。箴言警告我们不要在家中充满争吵，如果你的潜在对象在重要的基督教的生活或者神学教义上是跟你一致的，那么你会在将来的婚姻生活当中，在近前当中有很多成长的机会。所以呢，我鼓励大家把信仰的一致性看得比个人魅力，看得比共同兴趣至少一样重要，我不敢说更加重要，但是至少一样重要。我不是说你要找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但是呢，我要鼓励你思想如何能够和你的配偶互补，如何能够共同服侍这位主。而检查信仰的一致性也是在检查两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否一致。所以很多事情上，当然夫妻两个人都可能会吵架，但是如果有一些事情是经常不断的吵架，那么你应该从现在就开始避免。最后我来谈谈浪漫，我们前面听下来很不浪漫，所以我们浪漫是很好的，虽然我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但是不要过分的强调浪漫的感觉。浪漫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但是浪漫不是恋爱关系的基础。因为浪漫带来的是什么呢？浪漫带来的是我们对爱情的感觉，而感觉这个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浪漫很多时候也会扮演一种欺骗的角色，让我们来欺骗自己。就像好像我以前这样做过，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然后呢，我很对不起我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然后呢，我也不想拉下面子来道歉，所以呢，我就用一些浪漫的方式来哄她开心，把这件事情过去。其实我知道我里面的我犯的这个错误，我犯的罪，我并没有向他做出道歉。所以浪漫有时候是我们欺骗内心或者欺骗对方内心的工具。但是我不是说不要浪漫，我们可以在诚实的基础上增加浪漫。好，然后我们再来讲到如何开始恋爱关系。那如何开始恋爱关系的时候，我要讲到的是弟兄主动，姊妹回应。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角色区别。因为在圣经当中，神造人的时候，男人被赋予在家庭和教会当中的领袖角色。注意我说的是家庭和教会当中，因为家庭和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彰显他荣耀的直接器皿，直接管道。所以在公司里面，你可以看到女性的主管，这是完全可以的。在政府当中，你可以看到女性的高级公务员，这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在家庭和教会当中，上帝设立男人作为领袖的角色。这并不是说男人比女人更加有价值，就像你的上司并不比你更加有价值一样，你和你的上司在人格上，在尊严上都是平等的，但是呢，他是你的领导，对不对？所以同样，上帝在婚姻和教会里面设立次序和角色，一个正确的投影，在恋爱关系当中，这个角色的投影就是弟兄主动，姊妹来回应。在婚姻生活当中，在你的恋爱关系当中，这个原则都应该被贯彻，就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的教导一样。你不能够指望说在恋爱关系当中，因为有人说恋爱不是结婚，何必这么认真。那如果恋爱关系当中弟兄不主动承担带领角色的话，他不可能在结婚以后来个180度的翻转。那么在现实当中，你怎么能够体现弟兄主动姊妹回应这个圣经原则呢？首先，弟兄要采取主动约姊妹，就是这个约会的邀请是弟兄来发出的。弟兄在此之前，在约会之前，弟兄必须是一个成熟的人，他要知道他是一个预备好可以结婚的人。因为恋爱是指向婚姻的，如果他没有准备好要结婚，他何必进入恋爱？那不变成谈着玩了吗？所以他要知道他是一个愿意进入婚姻，也是一个预备好要进入婚姻的人。 也就他也应该知道说约会他约这个人就意味着说他想要知道娶这个姊妹是不是一个对双方都合适的事情。圣经当中呢，没有让我们看到一种娱乐性的男女关系。如果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准备好要结婚，他同样也就没有准备好去约会，他也同样没有准备好去谈恋爱。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女性普遍比男性成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弟兄，他总是说他没有准备好进入婚姻，换句话说他总是觉得他没有准备好谈恋爱，有时候我都为这种人急。所以有一个人说，我们当中没有，有个人说如果一个大龄的单身弟兄他就是教会的祸害。如果你还没有觉得，如果你听到录音你就是教会的祸害，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可以结婚了，你也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进入婚姻。在圣经当中，婚姻和家庭是一个男人成长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阶段。创世纪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一个给到所有人不单是基督徒的命令。当保罗赞美一个人单身的时候，他赞美的是他为着服侍主而单身，他是因着服侍主，因着上帝的呼召而单身，而不是因为享受单身而单身，不是为了娱乐自己而单身。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没有准备好进入婚姻，是因为他的自我中心，是因为他要享受单身，他要享受自由。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有条件，但是呢他却只想自己快乐，或者是不愿意对任何女子委身，而喜欢那种游走于不同姊妹之间的感觉，或者是害怕被拒绝，这些理由都是不合圣经的。我们需要按照圣经来对待自己的生命，我们需要按照圣经来预备自己去迎接婚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弟兄，如果这里的我都认识，如果你是一个弟兄，你对这些问题有困扰，欢迎你跟我约时间来聊聊这个问题。那么一旦这个弟兄他决定他已经预备好要进入婚姻，他也发现了一个姊妹，他有兴趣要和这个姊妹建立更深一层次的关系，他就有决定，他又有这个责任采取主动去建立去发起这个关系，采取主动去发起建立这个关系，就是指很简单，就是你要主动的去约他。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也的确看到很多男性，不单单是基督徒，很多男性是用各种迂回的
手法，
比如说尾随啊，比如说莫名其妙的送礼物，但是不直接表达他的愿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害怕被拒绝，所以他用各种手段去试探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对自己有感觉，以决定自己是不是要表白。但是我想说，采取主动建立关系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给自己建立安全感，好让自己表白的时候不被拒绝，也不是操控一个环境让那个姊妹对你有好感，更不是为她做一些事情吊着好减少尴尬。采取主动建立关系就意味着你亮出你的底牌，你告诉他说我喜欢你，我想找个时间跟你约会，我想请你考虑跟我成为男女朋友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当你这样说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我们的确看到说很多男人他不愿意承担风险，所以他用各种扮演暖男的角色来看谁对自己有好感，或者是他用间歇性送礼的方式来看他的礼物是不是被接受。但是我想说，从姊妹的角度上来说，我也的确听到一些姊妹说这种情况其实给女孩子带来相当大的困扰。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采取主动去约会的时候，你这表示你是一个愿意承担风险的人，这表示说你是一个愿意承担带领责任的人。姊妹会怎么说呢？姊妹可能会说，给你一张好人卡，你是一个好弟兄。姊妹可能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想谈恋爱，我还小。她也可能说，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还不够浪漫等等，可能会让你沮丧，可能会让弟兄觉得碰了壁。但是呢，这就是做领袖，做领袖就是意味着你要采取主动，你要分辨自己的情绪和你的感觉， 乐意分享，承担后果。当你采取主动的时候，你是给姊妹一个安全的机会，使她可以回应你的主动。如果你不采取主动的话，你是在让那个姊妹，无论是你比什么别的方式，你都是在让那个姊妹有一个非常不安全的感觉，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你要给对方一个回应的机会，如果你是一个弟兄的话。那我们讲到说，神给弟兄的职责是采取主动，那么神给姊妹的职责就是回应。回应不代表积极，也可以消极的回应，就是拒绝，可以是接受，也可以是拒绝。正如弟兄要学习带领，姊妹要学习回应，并且鼓励弟兄去成为一个好的带领者。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姊妹比较多，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确实对某一个弟兄有兴趣，但是他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他就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他不愿意采取主动，我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发起主动？我们中国人就俗话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事实也是这样。那我的建议是，我前面讲了通常情况下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这样做。如果一个男人他不愿意承担带领的职责，而姊妹会捡起这个男人不愿意承担的责任去带领男性，是在后面的关系当中都会产生角色的错乱，后面的关系当中你也很难让这个次序，圣经的次序被恢复过来。那姊妹会说，我是不是只能坐着看，我是不是只能求神感动他，甚至我根本得不到这个我所喜欢的男孩子。我大胆地说，是的，神是掌权的神。如果一个弟兄他不会采取主动，神如果他是神配合给你的，神会透过其他方式或者其他人来成就他的计划。神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你要学会去信靠神，特别是婚姻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当然你可以做一些间接的事情来传递你的兴趣，比如说如果你注意到，我只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意味着你要采用，比如说你注意到他参加某一个培训班神学课，你也可以去报名。比如说你注意到他来礼拜五晚上的聚会，你也经常去来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或者祷告会，就是有机会更多的见到他或者让他注意到你。但是你一定注意不要让这种信息的传递变成一种轻浮的行为，或者让人误以为你在采取主动。那么第二呢，如果你遇见了一个主动的弟兄，他愿意采取主动，他愿意承担带领的责任，那么你就按着自己的良心来回应他。你告诉他，你在浪费时间，我没有准备好进入婚姻恋爱，你在浪费时间，我不喜欢这样太直接了，我觉得还是好人卡比较好。或者呢，你也可以给他积极的答复，告诉他说，好，我愿意找个时间，我们去喝杯咖啡，或者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谈一谈。这样你在帮助他，你在建立他，你在鼓励他继续的做好的属灵领袖，因为你在鼓励他采取主动，你肯定了他采取主动的行为。同样你在发好人卡的时候，当然确保你发的明确，就是如果你说不行就是不行，你要明确的传递这个信息，不行，我没有兴趣，而不要含糊其辞。作为教会的带领者，我鼓励弟兄们采取主动开始关系，同时又是在你认识的人监督下建立关系。这个你认识的人可以是你们共同的朋友，比如说如果你在同一间地方教会里面，那就比较容易，或者是如果你在校友会里面，你们有辅导老师，或者是你们有共同的朋友，他又是你们信任的朋友。在约会的历史里面，我在第一课的时候讲过，家庭扮演了恋爱关系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一直到20世纪，恋爱仍然是一个社区活动，就是如果一个年轻男性对一个年轻女性感兴趣，他要首先去找他的爸爸要求允许约会，如果这个父亲觉得这个年轻男子可以，女孩子也同意，他会允许这个男孩子上门来吃饭。那我上次也讲到说，他们约会的地点随着父亲的接纳程度，渐渐的可以从客厅转移到阳台，从阳台转移到花园。和别的事情一样，恋爱和约会也同样需要有一个督责关系的架构下进行，特别是和这个女性有关的架构关系，因为女性往往是恋爱关系的受害者，就是糟糕的恋爱关系的受害者。一直到最近的50年，汽车发明， 工业化进程城镇化以来，约会才变成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开始有交通工具可以离开父母的视野，两个人私下接触开始建立高度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这种亲密关系甚至和已婚的夫妻差不多，即便他们不住在一起，他们可能在口头上互相叫对方老公老婆，我们的单位里面朋友当中可能就有这样的人。如果恋爱关系变得和夫妻关系差不多，无论是身体的亲密度或者是灵魂的契合度上面，那么你们分手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你们的关系的亲密度已经和婚姻差不多了，那意味着说你们的分手会变得和离婚差不多。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他的恋爱分手是撕心裂肺的，是几乎要自杀的，因为他们过早的把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肉体亲密度绑定在了一起。如果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如果一个人每次谈恋爱都会谈的撕心裂肺，分手的时候都是要自杀的，那么我夸张了一点啊，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心逐渐会对爱情麻木，他逐渐会对恋爱婚姻都没有兴趣。所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恋爱关系当中，不要太早的把心绑在一起，除非过了订婚以后，我才建议你在你的随着恋爱关系的晋升，你们的情感亲密度的加深。那么采取主动建立关系意味着什么呢？圣经没有一章是一步一步谈恋爱，圣经好像基督教书籍里面也没有出一本叫一步一步谈恋爱，有一步一步学新约，但是有一些一般性的原则你可以参考，就一般性的原则意思就是说它是来自基督徒的智慧，但它不是圣经的原则。就是第一呢，你应该和一个恋爱的对象有一般性的友谊，而不是闪电式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呢，弟兄应该追求在教会或者其他团契活动当中与姊妹建立友谊。有些弟兄很慢采取主动，因为他们缺乏在集体活参与教会的集体生活，他们缺乏认识姊妹的机会。所以作为弟兄来说，你要让姊妹对你有足够的了解，她才能够对你的主动采取接纳或者拒绝。当然她不用知道你的内心世界，但是呢你要确保对方熟悉你，比如说你们经常见面，你们经常参加同一个聚会，而且呢你要有勇气愿意承担风险。第二呢，你们可以建立督责的架构，包括你认识，如果他是基督徒家庭，那么你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其他家庭成员，确保你们有共同的属灵朋友，比如说你们在同一间教会里面，或者是你们有一个督责架构和你们有日常的关系，可以问你相关的问题，甚至当你对某一个人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先去征询他的意见。那么我们在前面也讲过有关友谊的一般性圣经原则，在这个时候也同样应用在你们两个人的身上。对弟兄来说，你是否看他如姊妹，总是清清节节的？你是否愿意寻求其他人的建议和帮助，包括我们的朋友、近前的家庭、教会的领袖等等？我是否看他比我重要？我是否愿意把他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前？比如说有的时候弟兄觉得他很快就想结婚，但是姊妹他弟兄会觉得恋爱的时间越短越好，但是姊妹不一定和他步调一致，可能希望恋爱的时间长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弟兄愿不愿意把对方的需要摆在自己的需要之前，而不是尝试去操控？与他有几次约会才弟兄采取主动去约会，尽快的把你的意思表达清楚。你的主要目的是表达你的兴趣，你愿意和他多花时间，有兴趣来发现两个人共同进入婚姻的可能性，你需要知道他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兴趣。那么对于姊妹来说，如果有弟兄向你表白表达这个愿望，你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祷告和寻求他人的建议，特别是这个人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但是你可以这样告诉他说，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比如说找两个人共同的朋友来询问了解对方的属灵情况，但是不要让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不要说我要考虑半年，不要说我要考虑三个月，相对来说这个时间就太长了。那么第二呢，这一点我希望每一个姊妹都记住，是我看到很多的在我们的这个 不一定是这里，在我们这个西安山这个网络里面，我看到类似的情况，就是 当你拒绝他的时候，你就明确的拒绝他；当你接纳他的时候，接受他的主动的时候，你就明确的接受他。不要说或许吧，再说吧，这种拖延的话。有可能你是不想伤害他，有可能你想留着一根当备胎。如果你没有把是或者不是 yes 或者 no 讲清楚的话，你会给对方产生错觉，而这种错觉会给后面带来很大的伤害。你可能会给他的感觉是，对 弟兄是很喜欢幻想的人，你要知道男人喜欢幻想，所以当你没有把事情讲清楚的时候，你让他觉得什么呢？弟兄可能会想说，哦，他其实喜欢我的，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或者是你会让对方觉得说，他其实不喜欢我，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怕得罪我。所以你没有明确的表达是还是不是，都会让他产生错觉，而这种错觉可能让你后悔，可能会伤害你。那么最后，在这个城市这样的教会当中，小心你的标准。我们前面讲到很多对信仰上面的标准，但是呢，你不应该希望一个27岁的男生有教会里面其他的年纪更大的弟兄这样的成熟度，这对这个年轻的弟兄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你对年轻的弟兄来说，你要给他在基督里成长的机会。如果你拒绝的原因是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么很可能你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你把那种标准看得太重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弟兄身上看见一个敬虔的品质，我建议你就给他一个机会，这是我的建议。如果你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他有追求敬虔的品质，他愿意在属灵生命上成长，我建议你给他一个机会。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开始一个恋爱关系的一些指导性原则，所以我最后给大家一些问问题的机会。